徐良要上绝命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老少英雄啊，发现铁观音这未来的老夫妻双双跌落深谷，群情激愤，谁都忍不了了，要给两个人报仇雪恨，叫徐良赶紧发布命令攻打绝命台。徐良深知这绝命台是好上的吗？您听他起这名绝命台，绝命台到了上边是九死一生，但是不上吧又拗不过大伙，显见着自己贪生怕死。徐良把牙一咬，心一横，跟大伙说，你们等着，我先攻打绝命台，要上我先上。再看徐良周身上下收拾干净利落，把暗器检点检点都收拾好了，拎着刀奔绝命台。西部大头鬼方叔安在旁边一看，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啊！方叔安赶紧过来了，
干老，你等等，
什么事情？
哎，我干老啊，头脑可别发热呀，这绝命台可是玩命的地方，您没看见吗？那么高身份的铁观音上去扔瓶、将扔到深谷，西洋大剑下雨琴上去也玩完了。孟干老啊，你要三思而后行啊。
方叔啊，你的意思我懂，但是事情头逼到这个地步，我是非上不可了。那倒说让别人去贪危险，我就躲在旁边凉快嘛，你不要管。
王干老师，咱这样办行不行？你先等等，听我把话说完。
你讲吧。
我想要上绝命台，必须大伙同心协力，一鼓作气才能上去。单打独斗，一个两个上去不管用啊。干老啊，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，灭您来的锐气，您上去就得吹灯拔蜡。
你说怎么个同心协力？
怎么办？您那不是有暗器吗？哎，这玩意赢人呢，您就把您那江米条、大了或曹志高都准备好，上去就一顿胖揍啊，先拿暗器把他们给盖住，而后抡起您的金丝大欢刀，撤出您的青龙宝剑，您就来个凤凰双展翅，轻轻咔嚓就动家伙。这是您，别人得帮忙啊，光耍吧您一个人能行吗？谁也别闲着，谁也别待着，大伙得一块上，齐下火龙关，打他们个首尾难顾，这才能占上风。你别说这方叔安真有两下子，别看能耐不怎么地，出的主意的确挺高。徐良灵机一动，
挺好，
那好，只要干老你愿意，我跟大伙商量商量。哎，我说各位老少爷们儿，来来，请到这边来。
南北二圣康定帮康大侠连那山药蛋，大家全过来了，人们都着急呀。方叔安就说，
各位呀，大家的心情我和我干老全理解，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恨不能一下登上绝命台，恨不能一下冲到碧霞宫，恨不能一下把我们的人救出来，恨不能一下把贼毛都拔干净。但是想归想，实际是实际，刚才我跟我干老商量了，咱们大家得同心协力 共闯绝命台，这才有成功的把握。
嗯，对，说完了，你说吧，怎么个闯法？
刚才我请示我干老，谁都别闲着，把家伙事儿都准备好了。哎，你们听我的指挥，第一，现在别闲着，在地下划了，
在地下划了，划了什么？
划了煤把的流星啊，三角的、四棱的、圆的，什么都可以。满山遍野全是石头，对不？每个人最少是2块到4块，
愿意多拿的更好。
我喊一二，就往上给我撇石头，用这煤把的流星砸他们。
有人就说呀，说完了，这玩意儿能砸得着，有什么用？
哎，错了，不是，这叫助威，砸上砸不上都没有关系。噼里啪啦，你们一砸，分散四绝僧的精力。
我干老利用这个空隙上去，用暗器打他们。
我干老用暗器，只要把他们一给镇住，大伙跟着就往上冲，这就叫旗下火龙关，打他个首尾难顾。
哎，是啊，
白云瑞也点了点头。舒安，这主意太棒了。山药蛋也说，
哎，我这小子这点子的确不错。我各位啊，马上咱们分头行动，快点捡这煤把的流星
啊。好了，
老的少的这就划了开。四绝僧在绝命台上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也听不见他们说什么，就见房叔安跟徐良比比划划，紧跟着这帮人分散开来，都猫着腰找东西。四绝僧还纳闷呢，干嘛这是，
竖着脖子在这等着挨打。
咱且不说，单说老少英雄找石头还不好找吗？有的人兜了一兜，有的左右手一手攥着一个。方川一看，行，干老现在差不多了啊，您可做好了准备，各位听我的，一二三。
他喊一二三，声音刚落地，再看老少英雄把膀臂抡开，
这石头大的比拳头个还大，小的比鸭蛋个还大，像下雨一样是直奔绝命台。到了现在，四绝僧这才知道怎么回事。
啊啊啊！捡石头呢！哎呦哎呦！
左躲右闪，有的干脆蹲下了。当然，这玩意儿时间不能坚持太长了。唰，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，徐良一看行了，已经分散台上人的精力了。再看徐良打电步飞身行，就跳上绝命台。这徐良啊，按照房叔安说的那样，登上台之后，首先抓了2把石头子儿，墨玉飞黄石，按徐良所说就是曹之高。
可这2把石头子儿
倒洒满天星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都是连发的。再看把绝命台上的人揍的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的妈，啪啪啪啪啪啪啪。紧跟着徐良把左右手一抬，嘎嘣，放出双筒的袖箭，但是没扔大了货，大了货是镖，他没舍得扔，留着在必要的时候再使用。就这一下，狂风暴雨压得对方抬不起脑袋来。尽管如此，有的头顶心，有的肩头上，有的肩膀上，前胸上，都叫石头子儿跟袖箭给打上了，哭爹叫妈乱作一团。与此同时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、山药蛋老头子也跳上来，其他的人
飞身行事，跳上绝命台，旗下火龙关。这一顿打不要紧，四绝僧都受了伤了，有的脑袋上起了包，有的鼻梁子被打青了，有肩头中了袖箭，实在抵挡不住了，扔下几具尸体，就逃出绝命台呀、望风而逃，赶奔陛下宫。就这样，老少英雄一鼓作气占领绝命台。别看损伤了几个人，但大伙心情非常高兴啊！我们占领绝命台了，闯过第四关了，可太好了！互相拥抱，互相祝贺。那么称赞徐良，暗器真战一绝。要没有徐良冲锋陷阵，想上绝命台势比登天。大伙儿正在高兴，听台子底下有人喊：“干老哎，别不管我们呢，我们还没上去呢。”徐良往台下一看，可不是吗？房住安、方奎、方茂急得直跺脚，上不去。因为绝命台两三丈高，以他们的功力哪蹦得上去？徐良这才命人把门开开，放下吊桥，他们仨人才进了绝命台。等来到里边，方叔安乐：“安老，我这主意怎么样？”“
行，方叔安，你这个主意的确是不错。
四绝僧呢，逃之夭夭了，一个也没死。”
好像没死，
哎呀，这是不令人满意之处，留下就是祸害。
那么大家占领绝命台能闲着吗？
死尸扔山涧里头去，血迹打扫干净。
一看这绝命台啊，挺大的地方，后边还带个大院子，堆积的粮米还无数，吃的穿的什么都有。因为四绝僧长期在这驻守，能不准备这些吗？现在光顾逃命，把这东西全扔下了。
康定邦说：“各位，咱们舍死忘生占领的绝命台，绝不能放弃。我的意思，叫我儿子来挑200名精壮在这守法，不知大家以为如何？”“
这主意不错。”
康定邦马上派人翻转到码头，见着他四个儿子康勇、康猛、康刚、康强，留下三儿子、四儿子在码头看守，大儿子、二儿子率领200名精壮跑步赶奔绝命台。这200人这一来，声威大振，把绝命台守把的铁桶相似，里里外外都是自己的人了。大伙儿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休息休息，那简直累坏了。顺便呢，大家坐下开个碰头会。第一，西洋大剑下玉琪铁观音现在烟空信渺。怎么那么说呢？虽然掉进万丈深谷，但是现在没看着尸体，你不敢说他们已经死了，万一没死呢？但是现在人在哪儿呢？得派一部分人前去寻找，也就是说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找不着那没办法。这是一件事儿。另外，大家坐下来商量，前边就是陛霞宫，也就是目的地。眼见着要见着武圣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良，通过这四关的血肉搏杀，不用问，武圣于和和夏随良把咱们都恨得叮叮的，又是一场决战呢。看来陛霞宫一场决战肯定比绝命台要激烈的多的多。眼下就我们这几个人，能否支应得了？谁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对手？ 这玩意儿很难说，很难说呀。那么事到如今了，只能往前，不能后退。哪怕就是死的呢，也在所不惜。大伙一个口径，全都同意了。不过山药蛋提了个问题，
我说三将军呐，我说两句，千万别忘了先礼后兵啊！我说这话，各位明白吗？现在我们还不了解陛下宫的情况，也不知道人家作何打算，就贸然的进兵，对咱不利。有道是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嘛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应当找出个人来，到那块下书，看看金灯剑客夏随良什么反应，看看能不能见着武圣人于和，这也叫先摸摸底，而后回来再做打算。不知大家以为如何呀？
对对，南北二圣人首先同意，康定邦也认为这样好。我们应该做到仁至义尽，别看打红了眼睛，我们依然先以礼节拜会，而后再动武。徐良、白云瑞也同意。那么谁做这个使者，谁上陛下宫去，这可是个重要的人选呢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南北二圣首先说话。三将军，我们哥俩去一趟吧，愿做你的使者，见金灯剑客夏随良，您看怎么样？徐良一琢磨不妥，他们都是南海派的，现在金灯剑客夏随良恨他们恨得简直入骨，到那去还有个好吗？再者一说，人家是客卿，人家参与不参与有什么关系？为了我们的事儿，再出点凶险，对不住人。所以徐良呢摇了摇头，二位老人家，您的心情我明白，感谢您的美意，我看另派旁人吧。南北二圣一笑，三将军，那听你的，你是我们的头，你看叫谁去谁去。山药蛋一看，
哎，我说句话，这个人是至关重要，第一胆大心细，第二足智多谋，第三平安的去，平安还得回来，看来责任重大呀，旁人全不行。
房叔安一听乐了，嗯，我看非您莫属呢。您的意思说您老人家愿意去？
不对，我要去不但办不成，还得把事弄糟了。我看房叔安呢，非你莫属，大家愿意不？非房叔安呢，足智多谋，他能白活，肯定能够胜任。
他这一说不要紧，方叔安吓得脑袋嗡嗡直响，心说话，山药蛋的山药蛋，你缺透了得了你啊，你把我推前面去了，要死我掏一个。老方回头问徐良，
你不行，你干老您做决定，您说谁去合适？
嗯，
方叔安，我看这件事情你去是最合适的。
我，哎呀，方叔安看完了，
完了，徐良拍了板了。白云瑞也说，说完了，别怕，你回忆回忆，你下过多少次书信了？都是平安去，平安回来，你经验丰富。你去的确比旁人强，你又不是玩命去了，主要去下书去了，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，你说是不是？
谢谢老叔的赞美，谢谢干老的信任，谢谢山药蛋的推荐， 好好好，我二话没得可说，我答应也就是
把人选选出来了。徐良代表开封府上三门写了封书信，这封信是给武圣人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遂良写的，言辞恳切，非常尊重，一点什么讽刺都没有，讲的都是道理。落款徐良、白云瑞。那别说怎么就他们俩啊，他俩代表开封府上三门，旁的人都是帮忙的，你写不写都无关紧要。大家互相传阅了一遍，认为徐良写的很好，也很周到，晾干了叠好了，搁在信封里头，然后封口封上，交给方传。方传接过信揣到怀里，徐良一再的叮嘱我发错案，你干啥？这次投书不同以往，关系责任相当重大，你可要好自为之。
哎，王干老，你放心吧，你干儿子这两下你还不清楚吗？哎，肯定平安的回来。
方奎、方茂还真有点舍不得，俩小孩往外送方栓，一个劲掉眼泪。
我说西兄啊，你真能回得来吗？
那当然了，没说嘛，平安去平安归来，
怎么我们俩觉得够呛啊。我西兄啊，你还有什么后戏没有跟我们说一说，我们作为西弟也替你安排安排。
放东龙屁，放东龙屁。我说你们俩小子嘴可够损的，我还没怎么地就咒我，
不屑这些替你担心呀。
行了，留下你们俩的好心吧啊！你们俩看着我是怎么平安归来。
但愿如此，西兄啊保重啊，回头见。
方叔安起了身了。要说方叔安呢真就不简单，别看没能耐，有许多重大的任务都是他挑着，而且每一次都完满的完成。方栓一边往前走一边盘算，我到陛下宫我怎么说，我怎么干，遇上什么人我应当怎么样。越想越害怕，心说倘若金灯剑客夏遂良一看你来的正好，那四绝僧一看啊来了，我掐死你吧。
我算玩完了，嘿嘿，真要出现那种场面我也不惧，我不能给开封府丢人现眼，不能给我干老丢人。
对，就这么办吧。
哟，方川一想到这儿，晃着大脑袋脚下加紧是直奔陛下宫。